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要持守我所有的，但是我人未言轻，真的会有所有的东西吗？根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是有不同的恩赐、才能、经验和成熟程度。神不会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成就，不过神就期望我们可以坚守所拥有的，努力地运用我们的资源去到服侍祂。腓拉帖腓信徒因为努力顺从而得着称赞，神亦都鼓励他们紧紧持守所拥有的能力。你可能是个初信者，觉得自己的信心和灵命都很微小，但是只要你按照自己所有的来到为主而活，那就可以得蒙神的称赞。或者还有人不禁说，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新耶路撒冷，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我们将来的居所嘛？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子民未来的居所，我们将会在神未来的国度当中做新的子民，一切都是新的，是洁净的，稳固的。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及到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是七封信里面的最后一封了。一位学者称老底家是妥协的城市，这个城市在主前261-246年建造，它的根基是塞琉古所建立。塞琉古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一名将领，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帝国内部分裂，塞琉古夺取了叙利亚，后来又占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邑，包括了老底家。老底家在以弗所东面大概40英里，坐落在山谷之中，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从东方而来的骆驼商队呢，都是要经过老底家再去到以弗所的。这条大路由东向西可以到达以弗所和士妹拿。老底家的位置是一个广阔的山谷来的，景色相当壮观。今日它的位置已经被野生的丛林所覆盖了。老底家在希腊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人民的正义。有好几个城市都以老底家来命名，但是这一道讲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一个。在老底家有一座大庙，是行政、贸易、宗教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做买卖。 鲁底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是贸易的集散地，更加是希腊文化、科学以及文学高度发展的地方。它亦自夸拥有最杰出的医学院。其实那个医学院就只不过进行一些原始粗糙的巫术。在罗马帝国之中，有一种医治眼睛耳朵的药膏是非常之有名，就是在鲁底加这里出产。鲁底加亦是当时的工艺中心和金融中心。鲁底加的偶像是丘比特宙斯。鲁底加呢毁于地震，它的遗址是两座罗马剧院、一座竞技场以及三个早期的基督教会。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去勘探考古了。我所提到的这些遗迹都是堆在残破的岩石和乱草之中。鲁底加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它的服饰业非常之兴旺。当地人呢会挖掘山上的黏土、渗入一些的香膏油，就造成为耳油和眼药膏的。这些药膏呢畅销到整个罗马帝国的。现代的化学分析就显示，其实这种药膏应该没什么疗效，但是当时有人就靠它发了大财。当今的文明世界，市面上其实都有很多没有疗效的药品，不过在强大的广告推销之下呢，大家就会抢着去买。所以我们都不要批评前人了。不过主耶稣就讲过，他们应该是去买好的眼药，好让自己真的能够看得见。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这一段信息。腓拉铁菲教会一般被视为象征第十八和第十九世纪初期的福音大复兴运动。这个时期的教会也都重新注重关于教会和基督再来的真理，并且又致力于普世的宣教事工。当然，在这一段时期，积极传福音的基督徒确实是经历了复兴的。但是同时间，撒旦也都决意要藉着律法主义、仪式主义、理性主义等等，令到教会受玷污的。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的说话：你要写信给鲁底加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亚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那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用上亚门来称呼基督的。这个字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六节那里应该翻译成亚门的神。以赛亚书七章九节的相信亦即是亚门的意思。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就是亚门，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主耶稣就是亚门，他讲了才算数。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格，他是应验神一切应许的那一位。鲁底加教会呢并不承认基督是神，所以基督就要让他们看清楚这一点。针对鲁底加教会，基督在第一章向约翰尼显现的异象当中呢，只是用了亚门这两个字。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一句就显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启示万有。现在当我们说想要听到真相，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大概不可能从新闻媒体或者政府机构那里得知真相。教育机构和军队呢就是两大洗脑机器。你到底能够相信哪个呢？幸好即使在这个离教叛道的世代，都还是有一位为诚信真实作见证的。今天呢，你甚至不能够相信教会。新派的、异端的，他 他们都以教会的名义，但是讲不出真实的信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就表示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创造主。我们知道所谓的进化论不过是一堆假设，没有事实的根据。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大学的教授，他接受进化论的，他说我要事实，我要科学根据。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宇宙的起源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推论，因为没有人亲眼看过，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另一种就是启示，来自神的说法。那你和我之间的差别不过是在于你接受推论，我接受启示。就我来说，我觉得启示的讲法是有根据的，因为有那位创造主来到作见证，他对万有的起源知道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一位真神。鲁底加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是统治的众民，另外一个就是对众民的审判。主耶稣介绍自己是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既为阿门，即是蕴含了诚信真实，是神众应许的保证和成全者。他亦是神创造万物的创始者，包括物质界的和属灵界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并不表示他是第一位被造者，他绝对不是被造出来的。相反，这句说话的意思是要指出他开始了一切的创造。这样不表示他有一个开端，而是他就是元首，他就是开端，他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根源，他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鲁底加位于莱克斯和美安德的山谷当中，是三大交通要道的交叉点，掌握着通去法兰叙亚的通道，是当时最富裕的商业中心之一。鲁底加的银行业以及土产的黑羊毛纺织品都相当著名。此外，鲁底加又是法庭所在，而且拥有一间著名的医学院。鲁底加的教会呢，就是一个养尊处优富贵社会当中的教会社照。鲁底加城有7000多的犹太成年男丁在那里聚居，他们得到特许保持自己的信仰风俗。这个是鲁底加宗教生活一个相当有趣的侧写。这里的教会是以巴弗传道的果子。保罗曾经写信给这个教会，但是这封信已经失传。除非好像一些人所说，这封信就是我们说的以弗所书。鲁底加教会的情况去到约翰的时代呢，是已经堕落到面目全非的了。而七个教会亦都以鲁底加所受到的责备是最为严厉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给鲁底加教会的信是七封信当中唯一对神的描写并不是出自第一章的。这里的重点是神的信实和权柄。阿门意思就是真实的神。真实的神再加上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语气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令到神的信实和鲁底加信徒的不忠诚形成强烈的对比。元首在这里有双重意思，基督掌握统管被造万有的权柄，而且万有原本是藉着祂而被创造的。这句说话跟哥罗西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保罗曾经吩咐哥罗西教会读完信之后，是交给鲁底加教会叫他们都读的。 相信老底嘉教会是会珍惜哥罗西书抄读传记。这里约翰分明就借用他们熟悉的哥罗西书来到讲说话了。老底嘉城位于三条通商官道的交汇点，是行政兼商业的中心，是罗马帝国时代相当富庶的城市。在主后60年代，这座城几乎毁于地震，不过他不用帝国资助，自己筹钱来到去重建。城里面有举世闻名的眼科医院，城郊有羊群处处，出产黑羊毛呢，以纯软闻名。这座城还有连埃及都羡慕的金融中心，各国货币都可以在这里兑换。启示录7:17-18所讲的就是跟这些背景有关。信里面并没有一句称赞说话，而所受责备就是7个教会之罪。不过基督亦一再表达他的爱心，因为他所痛爱的他才责备管教。所给得胜者的应许呢，亦都是各教会之冠。正如3:21，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15-16，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有如温水，这句指出了老底嘉信徒并没有真正重生，他们缺乏热心，成为了对主没用的人。他们对信心的问题或者门徒的道理呢，其实是不关心的，他们只顾自己的安逸，并显得自满。老底嘉的教会也不冷也不热，却是有如温水，好像暖水一样，是令人作呕。于是主话巴不得他是完全冷淡或者极为热心，不过现在却只是有如温水，令人误以为他是神的教会。其实对于属灵的事，他好像暖水一样，会令到至高者觉得讨厌，觉得不舒服的。此外，这个教会的特色又包括骄傲、无知、妄自尊大、自满等等。老底嘉教会的行为可以用不冷不热短短4个字形容极致。这个比喻的典故呢，可能是来自老底嘉的水。这个城市水源供应是来自相当距离之外的温泉，这些的泉水远道地姗姗而来，不过去到老底嘉的时候呢，已经变得不冷不热。离开这座城不远的地方，另外有两处泉水，一个是海拉波列的温泉，另一个是哥罗西的冷泉。前者是真的热的，后者又是真的冷的。相形之下，老底嘉的水呢，就会令人没晒胃口。正如一位学者讲过，温泉就有医治的功效，而冷水可以令人精神抖擞，唯有温水既不能够医治，亦都不能够提神，唯一的用途呢，就是用来做呕吐剂。这里不冷不热的意思，很有可能就是说，彻头彻尾地否认仲胜过虚假的虔诚。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宣告，但是自认话相信，内心丝毫不为所动的基督徒，他们的情况其实就是这种的绝境。公然反对的人比起漠不关心的，其实更有希望。没有人比起口信心不信的，离开基督真理更加远的了。冷淡的本身就是否认了基督的一切。一个温水的温字，就是老底嘉信徒的问题所在。下面不冷不热，乃是这个温字的解释和重复，并且是加强语气。我必这两个字在这里不一定表示是无可改变的最后决定的。这一点可以由3:19提出。神的管教志在期望信徒会悔改， 没错，这里的警告非常严厉，却仍然只是一个警告，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表示了神对老底加教会的极度厌恶，不冷不热，神是不能忍受的。以弗所教会缺少了爱心的大发热心，就受神所责备。至于老底加的病症呢，却是热心太少了。在比其他教会的信里面，当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他是讲着教会他们的善行，主会称赞他们的善行和美德。但是主耶稣对老底加教会就没有称赞的，只有责备。这里的行为不是讲他们的善行，而是讲他们的恶行。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句说话是有它本身的时代背景，并且对当时的人是有特殊的意义。老底家的地理位置是在山谷之中，他们拿水呢是相当困难。我曾经站在老底家的废墟上面观看，南面是一个山脉，有些山很高的，而那阵时是六月初，山头上面还有白雪。老底家人呢，他们建造了一些沟渠，由山顶那里引水下来，水从山顶向下流，那些是冰水来的。但是当这些冰水流到去老底家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不冷不热的温水。温水呢不是很好用的，而那里是有一个温泉，温度相当高，会产生蒸汽。土耳其政府收集这些蒸汽去作为天然的能源，他们还计划开发更多的用途，因为呢、这些泉水的产量是很丰富。这些温泉的温度很高，不过水去到老底家的时候都变成为不冷不热的温水。主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说你也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其实讲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长年以来当地人都是喝一些温水，山顶的水原本是冰凉的，温泉的水原本是热烫的，不过去到他们手上就都变成不冷不热的温水。这样的水呢不好喝的，我们呢一般喜欢在水里面加些冰，有些人呢又喜欢喝热饮。至于不冷不热的温水呢不好喝的，主耶稣说这个教会也不冷也不热，主耶稣就要将他们从口中吐出去。一个冷漠的教会是会否定圣经真理当中所有主要的教义和教训，他们只会着重外表移民，并不断抵挡神的真道和基督的福音。至于火热的教会，就是指那些真正有属灵热诚和热心的教会，好像以弗所教会那样。虽然他们曾经失去起初的爱心，圣灵却令他们和基督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老底家的教会既不冷也不热，在冷热两个极端之间出现不冷不热的状况。我认为在偏离圣经真理的大宗派教会之中，实在有很多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都想采取一条中间路线，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说话，不承认基督的教义，亦不愿意被称为新派的教会。他们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我称他们是骑墙派，而他们的做法根本是行不通的。主耶稣是最厌恶骑墙派，所以直接了当的话要将他们由口中吐出。我认为这种采取中间路线的骑墙派呢，其实是假冒为善当中最坏的一种。启示录三章一节经文说，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五节那里也都讲过，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在宗教改革初期，基督教的立场就是相信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和教义。很多有历史的大宗派都有很好的教义。我认为呢，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最好的信经来的。几百年来， 教会传统上一直呢就以佢作为准则。至于海德堡教理问答呢，亦是了不起的信仰告白。但是到现在到底还有哪个真正在遵守的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个相信这些美妙的信条呢？教会呢是披上敬虔的外衣，却不相信神的大能。主耶稣就谴责他们说，按明理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oul Podcast.